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请问这边有人坐吗？我是 Window，
我是俊俊，
我是凯凯。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算命跟星座。你相信算命吗？我们这边有人相信吗？
我有时候会去算，
我也有算过。
有时候是什么意思？是听起来很长哎、欸，
每个月一次、
啊。就是小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有趣啊，就是说。就现在变成社畜的时候，就会觉得干算的也没有用了，就有时候会有这种算的也没有用的心情。因为我有时候会想说，会想算命，是因为我眼前有不止一个选择，可能比如说两到三个，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可是变成社畜之后，你人生每一天都没有选择。
我想知道是你真的是有人生有困惑的时候去算命哦？你是在真的说 哦有很多选择？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一种方向，一种状况就是说有选择，然后有困惑，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那另一种状况其实就是以前小时候，比如说小时候泛指可能大学之类，就是那时候会觉得
出社会以前，
对，可能出社会以前，或是刚出社会会觉得说，哎，如果我可以知道自己的，就是我人生的设定，我人生可能有一个人设或是什么上天注定好的事情，长怎样，那我可能会比较知道我可以怎么发挥，然后会很好奇说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小说里面的角色，那我的那个公式级设定级上面都要写什么，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做事情这样。
出社会之后就绝望了，就想说我的人生就这样，
没
什么好算，
是没有那么夸张啊，就是对、啊。
所以你就想要知道你人生的剧本要怎么写。
人生的剧本，以及我可能有哪些长处，然后或是好运坏运的事情，这样子。
那俊俊呢？
自我探索的过程，
就好奇啊，一定会好奇。
你什么时候算命的，俊俊？
我其实只有算过一次命。
该不会是我跟你一起去的那一次？
那你今天来干嘛？
人生唯一算命啊！但是，
算
了什么？这次我跟 Window 还有
一些朋友，
对，我们一起去算命。然后那一天其实不是我们两个要算，是。另外一个朋友，主要是一个朋友吧，忘了是谁，反正就是他想去算，然后他就说在那个南势角有一个什么很有名的娘娘，然后要去给他算这样子。
对，
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对，然后那个娘娘是，我其实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她就是一个社区里面的
一个公庙，一个小庙里面的
转角的一个小庙，然后去算的都是女生。
而且那个娘娘算命的时候，她是讲台语。
对，
然后他旁边有一个人翻译，因为我们都听不懂台语。
那娘娘她就是，而且她也不需要太多你的资讯呢，就是进去之前你要填一张小表单，就是写你的姓名、住址，然后你今天想要得到最好分可能六大类，什么感情、事业、健康、家庭。财富之类，就是你要圈选一下，
你要问什么问题，
你要问什么问题，
是，
然后就这样，好像他就只有这样，他就很像是一个报名表，然后他可以，你就交出去，然后在现场排队，然后等到你的时候，你一进去，他就也不用问你什么问题，他直接看到你，然后就可以讲出一串你有关于你的事情，
他有把脉。
他有把脉，
对，
他有把脉，
电视
忘记了，
就是他的手有放在我们的就是脉搏上，
所以有点结合中医的感觉。
对，
他那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的紫水晶。
那天算完是什么感觉？
他算了什
么？对啊，算了什么？
哦，他就是我想想看哦，他其实不见得会照你的勾选的类别去一一给你答案，他只是会讲一下他看到你，然后他觉得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而已。那他讲完以后，你当下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记起来，所以旁边那个人会写一张小笔记给你。就是旁边那个翻译的男子。
现在在哪里？所以现在那个小笔记是？
小笔记就是在
贴在冰箱上面，这样跟账单贴
一
起。
前
一
阵子都贴在房间墙上。
哦，所以一还在。
在啊。
因为这个娘娘不是已经35年前的事了吗？
对，蛮久。
蛮一阵子前的，对啊。
就是会留着啊，因为其实那个娘娘讲的东西不是那种我给她。一个问题，然后他给我就那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他有点像是告诉你说，你的人生如果你多做这些事会比较好，
给你的人生的一个方向上的建议這樣。
对啊，那通常都是还蛮好的事情啊，比如说他就跟我说，要对父母好一点，就这样。就其实每个人都会知道对父母好一点，可是他就会特别跟你说，你可以对父母好一点。然后哦，那他还跟我说一个，他说我觉得你命很好，不用担心
哦。
从此我就没有去想要算命了。
对，算到一个优就是好的，就再也不想算
了。他不小心断送自己的财路，这样子。不是因为我前阵才听朋友说，就是他们那个算命，他去算了之后，他就说啊，你这个齁，你这个需要技改，
怎么改变吗？
就是祭是祭典的祭，改是改变的改。
哦，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其实这定义就很像说，它有一些仪式可以帮你消灾化厄这样子，就等于说，就是它可以帮你搬运一些你其他时间点的福德过来，帮你现在补一下运气。反正就是你现在状况不好的话，它现在可以帮你做一些微调这样子，
哦、
这种想法。就是帮你800公尺、500公尺、200公尺，
讲什么东西？
降落，降落，
微调、
啊。你没有看过吗？
没有，那
是九天玄女。
哦，我没看嘞。
你这是没有跟上时代。
我就是，
就是对啊，
就是这样的人、哦。
请你去中华路2段55号，不是领爆米花。
那你们有听过哪些有趣的算命吗？
有趣的算命，就是有一个那个、啊、那个元神功还是什么的，你没有听，你没有听过吗？所谓元神功，好像就是说，就是。今天你去给他算，然后他说他可以看到你的心里有一间房子房间，就是说你心里有一个房间，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是摆设有哪些东西，没有哪些东西，然后他会呈现出你这个人最近的状态。
好有趣哦。
好像而且有讲说什么，比如说他也看得到你桃花有没有开啊，有没有开桃花，
这个我会超想去的。
他还说什么你的枕头如果是湿的是干的，代表你最近可能
枕头为什么会是湿的，
就感觉就是
泪流满面，
泪
湿
咸咸的，
彻夜
不是，反正就是他说可能是你最近感情很顺利还是什么。
对啊，所以这个房间它是一个虚拟的房间，
这个房间是就是那个师傅看得到，所以是一个虚拟的房间，所以师傅说
哦
你这个房间里面长这样长那样，然后跟你说，就也类似他在解一个塔罗的牌面，
这概念很萌耶，我喜欢。
然后每个人去看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去看到说啊，因为你的房间长这样，所以你最近怎样怎样，哪些地方要注意，然后你最近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跟你讨论。
那你记得他有什么媒介吗？就是他有透过比如说把脉啊，或者是生辰八字
类型的，好像都是比较是
生辰八字
有吗？
我觉得这种应该也都是那种观落阴派那种，就是
用看的。
我都就是那个本人有神通，我都就是算命师本人有
神通。他没有留下任何，就是他没有让那个去算的人留下任何的资讯。
但说实在，我没去算过、啊，我都是听说，因为我听说好，我其实前阵子有听说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就是会算这个，因为他说他爸有一些什么什么三太子上身术，所以也有办法看这个东西这样。然后就是，所以我就认定说，哦，这个能够算这个东西的人，应该是本来就有一些特殊体质才有办法去看到。
哦、
也许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宠物沟通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们相信宠物沟通师吗？
等一下
站起来，站起来。
我们在好像对算命都很不熟，然后硬要聊算命。
哪有？我们就只是在听你讲而已。
我现在讲的其实都只是。像你说的这种就是有天生灵力的人的
那种
算命，但是算命其实还有很多种，
对，像是塔罗啊、星座、血型这些，你们有？我好奇，
它比较有凭有据，
这一类型的星座你们相信吗？
我自己有一点不相信塔罗牌，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跟熟悉的有关吧，比如说从小好像大家都会聊星座，所以星座对我来说比较有亲切感，然后所以聊到星座我会。其实我先说，我对算命跟星座都是信一半，
信一半，
50%、50%。
哪些信，哪些不信？
就是我是抱持着万一不信遇到厄运就不太好了，然后我就会想，就是怕被惩罚的心情相信，
就是只信自己觉得我可以接受的部分。
但是我不相信，是我觉得那些都是人造出来的，就是像很多人说星座是大数据，比如说他知道。全世界可能10万个狮子座的人都是威武霸气型的人，但是这个数据从哪里来的？真的有星座的研究所，然后在人口调查，然后算狮子座是这样的性格吗？所以所谓的大数据3个字，我觉得是虚假的。
就你觉得
它是人想象出来的大数据，
有点不太理性啊，就也没有一些权威的机构。我说如果他真的这么理性、这么专业的话，为什么没有一个哈佛大学星座系？
对啊，
这种感觉。
不过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是相信，
怕被很相信人骂死。
我其实我还是蛮
听众会生气哦。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相信星座跟算命就是这样，就是你理性的部分不相信。就是我不相信任何理性的说服我的理由，但是感性的部分就是像你说的，他可能真的有啊，他就真的看得见啊，他就真的对，或是他真的能观落阴，这个我是相信。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点，我觉得我也跟别人讨论过这件事，就是你真的要说出一个根据，真的说不出来。
对，我觉得没有根据。
可是我觉得你有一个点跟我想的一样是，我觉得算命有一个重点是体验。就是
对，
就是你说，比如说你说去算，我刚刚讲元神功，就说好像很有趣。我觉得本来就是类似说， 你去跟别人聊了这一趟，然后他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来
看
一下
你的
人生跟你的状况，然后他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他用比如说图像或用什么样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媒介。好，我们就举例，就比如说平常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大家都觉得凯凯就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可能 我跟大家倾吐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会想说会有一些成见，会说啊那你就这样就好，或你就那样就好，或者说你好烦，你不要再 抱怨这个了。可是如果你去找一个算命师，然后你就是付钱给他，买他一个小时，然后你们就是好好沟通聊天， 这个体验是很私人很客制化的，而且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在里面得到一些疗愈，然后我觉得这是他好的部分。
凯凯刚刚是不是有偷骂我们
啊？说，
好像有感受到被针对。
举例，
那什么特质的人会喜欢算命？
很多疑惑的人吗？
我之前看一个 YouTuber， 就是他其实并不是星座 YouTuber， 但有一次就突然发了一个巨蟹座特辑，然后他就讲了巨蟹座的性格怎么样，说他自己是巨蟹座，然后问身边巨蟹座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又再发了一个特辑，说上一集我全部都是骗你的。
哦、我有看过这个，
就是我的那个，就是巨蟹座的那个内容，大数字全部都是我掰出来的，然后大概有什么80%几都是女生回、女生观看，
然后说超准的，
对，就说很准，什么我也朋友也这样。
我有看到这个 YouTube， 我觉得他很
这个是哪个 YouTube？
我觉得他就是纯粹想要挑衅
哪个 YouTube？
我觉得超赞哎，
因为像你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你不信星座，其实也有人去讨论说这个东西叫巴纳姆效应，然后反正他就说前面有人做过这研究，是他就把一些就是看起来很正面的词汇，然后把它随机拼贴在不一样星座上面，然后给不一样星座的受测者去看，然后最后大家说哦好准好准，好可喜，可其实那些内容就是全部都乱掰的，全部都重复的，没有真的是完全没有根据。
那我觉得这个巴纳姆效应是一件事情，然后那个 YouTuber 做那件事情，他其实是我觉得他的
故意的社会
实验，他的意义跟这个巴纳姆效应是不太一样的。你看他自己不是都说了吗？相信的都是女生哎、我刚刚讲的都是一些骗你的话，然后你还这么相信，他完全就是想要挑衅啊！
所以他就是故意。
他的重点只是想要说，只有你们女生会相信这种没有根据的话，然后还看那么多星座，会不会太笨？
突然聊一聊生气起来。
没有，我的意思是
真的很容易生气耶。
没有，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来谈，就是星座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人拿星座来大做文章是怎么一回事，跟你说巴纳姆效应那是又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他就是有人想骂女生，他只是找一个借口来骂。
没有吧？他好像也是，他就是要针对相信星座的人挑衅，
对，
但没有针对女
生。
然后贴那个标签也很讨厌，这样。
对啊。
不过我还是有点相信他那个标签。
不是，他想要讲这个标签，你要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标签。
哦，你有道理。
他为什么特别想要挑衅相信星座？做女生，就是一定可能她受过伤吧。
其实我之前的想象，
我就是要挑衅她。
就是我觉得星座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话题。
啊、
其实女生在交，就是跟朋友。平常出去玩啊什么的，就最常很多很女生很常就是去聊天而已，就聊天对他们来说是抒压的方式，然后星座就是其中一个话题，
而且星座是拉近你跟陌生人距离的一个方式，它就是一个很通用的话题，就是你今天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你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回忆，或是共同的东西。
就如果你要问对方，就是工作、家庭、学历，
就通常感觉是下一步才能问的事情，不是你刚见面就能问的事情。那你刚见面可以问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比较对双方利益都没有问、没有冲突、没有问题的。
因为就是因为星座还有模糊的空间，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之间不管讲什么都没有关系，
也不会冲，也不会就是让对方觉得哎、什么有点没礼貌这样子。
对，星座就是这样啊，就是不认识哎、你什么座？哦，什么座？哦，我认识什么什么星座的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你好像蛮特别的，像这种感觉，或是很多人哦，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说哎。你应该猜不出我是什么星座，因为我真的很不像。
对对对，
有没有200个人说这话？
啊，可是也有可能有200人说我是射手座，哦，干渣男这样。
然后、我觉得就是，
然后我要怎么聊下去啊？不想跟我聊天就算了、啊。
就是因为你是射手座的关系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聊起来的契机。
没有啊，双子座啊什么的，继续聊，开始变星座特辑了。没有啦，我其实有我想到一件事情是说。之前我听到一个广告公司的文案在分享说，他们当初在做一个广告 campaign 的创意，那个好像是十年前十几年前，反正就是电视上的广告，他就是推12个星座，他每个星座有什么样的特质啊去展现这样，那好像什么伊莎贝尔什么婚礼什么、
求婚，12星座的求婚的，
对对对对对，
那超久以前，
那
很
好看，
真的很久，但他就讲说为什么当初要做这件事情呢？他说因为今天我不管推出来你觉得准或你觉得不准都会变成话题，
对啊，
所以说他不用追求准，他不用追求说我推出来大家都觉得哦好有道理，他就是要有些有道理，有些没道理，那这个广告就会有口碑出现。然后就是说，就像刚刚讲说，星座是一个很好聊天话题，因为星座多少是有一点模糊地带，然后似是而非的空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点。但是我有想到说，其实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太执着于星座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我的朋友、我的情人，然后或是说我
一定要什么星座，
或是我的员工，就是这更夸张，像这样，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有点走火入魔这样。
对，
你们看那种就是 YouTube 频道啊，就是真的有超多在讲星座的频道嘛、
嗯，
就是他就是会主打自己就是讲星座，或者他讲一些五四三，但他还是很喜欢讲星座这样子、
嗯。
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人看，然后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有些人他其实是。真的很相信，而且他的相信不是那种星座的 ABC 特质我都有，所以我很相信的那种，而且他相信的是这个 YouTuber 无论他的资料来源怎么来，他所帮你的星座做的一些关联他会完全深信，就比如说、
嗯、
他会说双鱼跟射手合不合得来，然后就有人和说双鱼跟射手是天生一对吗，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非常哀戚的回应，比如说我是什么太阳摩羯月亮双鱼，然后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什么太阳狮子月亮双鱼月亮射手的男生，然后我已经跟他联系了暧昧了两年，然后他今天突然不回讯息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把这个回应的过程，其实他其实我觉得他相信不是因为他相信星座，他就是有一个困扰、
嗯，
想要找人诉说。
对，他就只是想要讲他跟那个上升狮子不合，
懂我意思吗？
然后就硬要把他倒过来说，哦，就是因为我们双鱼跟狮子不合。
对对对，他直接把这个事情这样子讲、啊，很多你要，我觉得看星座
借题发挥，
星座频道最好看的就是留言。
因为你讲完彻底之后，我觉得。这些人听起来更不理性。
没有，我跟你说，
因为他很像想要借由这个东西来说自己很有凭有据，可是其实听起来又更不理性。
所以你们看过那个 PTT 的星座版，根本就是感情版。
没有，就是其实你看那些星座下面相信的人，其实都是有感情问题的人，
对，
不是事业哦。你很少看到有人相信星座，然后事业不好，然后拿星座发挥、
哦
欸。
有啦，我们研究所会，就是我同学们会说哦，因为我老板是处女座，所以
真假的，
所以我论文才过不了。
我跟你说，因为其他方面你很难透过星座，是比如说你并不知道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业绩不好、
嗯、
可是你又不知道你的客人是什么星座，你就很难拿星座来借题发挥、
哦、你说如果是感情的话，就是我跟
对
方两方之间的关系他有可能是怎样怎样，而不是因为比如说他没有一个客观数据在里面，那反而更有这种模糊跟想象空间，因为比如说像如果是工作，那可能钱多钱少什么这些东西，哎、欸，我怎么可能用星座看，
对对，
而且你这样又，我觉得又带回来，就是刚刚说什么特质很喜欢算命，我觉得也像是你刚刚说那些会去留言的人，我觉得多少好像也是有一点，比如说他讲这些话，他一定要攀附着星座这个依据，他才会有自信去说啊，对啦，就是这样啦的人，
没有，因为他就是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像谈恋爱，有时候你就是两个人之间不可能百分之百了解嘛，所以你一定会有想知道跟困惑的地方。
对。
然后我觉得星座有点像给你一个解答跟台阶。
对啊。
比如说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不联络我啊？因为他水瓶座。
果然是人类的疗愈工具。
刚刚又骂水瓶座了。
哎、欸，我
来看，你看今天又列到几个？
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什么？欸、每谈一次恋爱就会多了解一个星座。
你说你都同一个星座、啊、
就是假设你跟天蝎座谈恋爱，然后你就一直去查天蝎男怎样，天蝎女怎样。
没有，如果像他刚刚讲那些迷信的留言区的，他所以每次都谈同一个星座，因为他讲说啊，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攻略。
没有，搞不好他一直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他拿那个人的有关星座的说大大小小的数据都拿来问。
哎、欸，可是这方面我真的觉得相信哎、欸，像我朋友他真的三个男友前男友都同一个星座、欸、
三个男友
我刚才有没有同时
这样就不是星座的问题了
是收集癖的问题
然后他的那个道德观念我们可以跟他讨论一下这样做有没有适当这样子
同时劈腿三个人
好烦
还是同一星座
可是我觉得刚刚有个点我很喜欢、欸、就是你说两个人就是其实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互相不了解的地方，
对，
然后就是用星座这样子有点模糊不清的东西来补足那个想象空间。
而且有时候你想
我不了解你，我用这个东西切入啊，我好了，那我好像可以接受你这样做的原因了。
对
对，
是给对方找一个理由，比如说就是他脾气有点急躁，就说哦，那他、
啊、
我妈母羊座的
啦，母羊盖，然后不知道，我懂是母羊。
那 除了星座嘞，你们还有喜欢别的算命吗？还是你们有喜欢塔罗的、啊？
对，看一算星座，一讲星座，大家也……
我跟你们说，我喜欢
最好聊的，
我很喜欢紫微斗数。
紫微斗数怎么算、
？Window 真的很喜欢。
就是
我
忘记是从什么契机，就突然有一天突然发现紫微斗数还蛮好理解的。
你会算的意思？
嗯，但是它
紫微斗数就是你要先有你的生辰八字，然后你可以很轻易的排出你的命盘，
你要知道你几点出生啦，几月几号
几
点出生，
几分这样子，
对，
几点几分，
不用几分，
十二那个时辰，
对，哪一个
时
辰出生，
对，所以其实排出星盘就跟排出命盘、排出命盘就跟排出星盘一样，是很简单的事情，对，只是你就是需要有人
解读
它，就这样，
对，他的意思，其实紫微斗数的原理就是人有十二个宫，十二宫就包含就是什么夫妻宫、父母宫、然后命宫、什么身宫，就是不每个宫代表不同的意思嘛。
对
对对对，
我要
插话，为什么笑成这样？
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个同学说他在追求某一个人，然后他被拒绝的理由是说，哦，不好意思，我夫妻宫破裂什么？
对，
他说
我想起来这件事，
破裂吗？还是说什么忘记了？
夫妻宫可以破裂吗？
那什么叫破裂啊？请问紫薇，
这我也不知道。
他说
这只是拒绝人家的理由吧？
反正就是对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不喜欢你，或是你长得不好看，也就算。他说因为我夫妻宫破裂不是你的问题啦，我们不适合。什么？这是什么理由啊？这个没有给我台阶下，这个是把台阶打在我脸上哎、欸。
反正就是紫微斗数，就是讲好像是108颗星吧，反正代表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包含有名的那种什么红鸾星啊、什么紫微星啊，不同星有不同的含义，然后他们就会落在你的十二个主宫上面，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星象，就是你出生那天的星象怎么样。
对，就是
就排在
紫微斗数的那个命盘，它就是因为。星象是古人他是有观察，他是有一个规律的。
观星，
紫薇是从星象来的嘛？
对、
紫薇就是
星象，
它是中国的星象的概念，然后
星象
就跟其实就跟星盘一样，你的星盘其实就是你出生那一刻的各个大行星在哪里，然后大行星各个星星在哪里，然后
不要自己讲自己笑。
是，然后命盘也是一样意思，命盘是你出生的时候。现在天空的星象是怎样？
等一下，为什么你们好像都对这个很熟悉、很热衷？
因为我们俩之前一起算过啊。
你们是去给算还是
自己
帮忙
算？自己算。
那为什么那算完之后是觉得哦好像很准，所以才很喜欢吗？还是怎么样？
就有趣，
那就是很好玩、啊。
怎样好玩？你要举一下例子。
像是紫微星就是帝王星，所以如果你命主紫微，表示你天生就是帝王性格。
命主紫微是
就是你的命主宫，那十二个宫里面的命主宫是。
那每一个宫有一颗主星，一颗或两颗，
或是没有，就
是没有主星这样子。
所以你命主宫的主星是什么？就表示那个星的性格主宰了你的。性格，
你的人生的大小事这样子啊。
对，
而且紫微它还有那种特定组合，就是它、因为它那个星星，因为它是有规律的嘛，所以其实通常你可能熟悉的人知道你某颗，就你某个宫是某颗星当主星，它大概就可以推算出你的其他，就是其他的某些宫的主星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怎么样，它是。很多种排列组合，对，
像是
系统互相关联。
像是你们有听过杀破狼吗？杀破狼就是七杀、破军、贪狼这三颗星同时存在在你的命盘当中。
突然，这个节目来到一个很难的地方。
然后这三个星，我记得贪狼是桃花之星啦。那七杀跟破军应该是跟将军有关，因为它那个十四个主星都是跟古代的官有关，武官、文官、帝王。
古代中国把天空看成一个天庭，所以每颗星都是一颗星官。
对，
星官，
星官，星星的官，
官职，
官职，它是一个职位，
所以有十四星官，
对，十四主星，
星
主要最大的啦。
哦、
好烦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我记得凯凯的那个、我有帮凯凯算过紫微斗数，
可以这样不听我在云奇怪这样算的吗？
我记得
我有给你我出生的时间吗？
很久以前算过，我记得你，因为我印象很深刻，你是我算过里面命主星有吉星的，就是
所以大家都
好像是文昌星吧？你命主有文昌星？
其实我前几天有朋友突然帮我算，
对不对？
是真的吗？
是不是你命主
有
文昌星？
他说有天机还是什么的？
哦，
那反正就说就是一颗聪明的星这样子。
对，
就是谢谢啦。
就他有好像有六，我不太确定是六吉星六凶星。
哎呦，不要这样
子！那我还没讲完杀破狼。杀破狼就是在古代来说是那种特异独行的人，所以以前会觉得杀破狼不好。 但是现代的算命的人会说，哎，沙普朗不错哦，
你很出格这样。
对，你是很
他就是你的命宫跟你的财帛宫，还有什么你的事业还是什么宫，然后这三个宫是沙普朗，就无论是哪一个，
好像有个对位置，
对，他们是
一个什么夏季大三角，没有讲的，我不知道是
类似。我们那时候帮六六算，
怎么
帮朋友的宝宝算？
那你算出什么？
我记得
他听完他不会很害怕吗？如果你算到一些很不好的，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紫微斗数他没有好或不好，
他妈会很担心、啊。
他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他没有好或不好。
对啊对啊，那这意思是说，有人爸妈可能一出生就把小朋友那个算出来，然后想说好，那我就要照这个方针来养小孩。
有人会算时辰剖腹产，
我说从、哦、天哪，
没有，其实就算你小时候就先帮你的小朋友，你就先帮他排出命盘，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一个小朋友出生他就是个空白的，然后爸妈其实也不知道从何开始。
你说他知道这个设定，他反而可以做一些。
就像你刚刚一开始就说，你想要知道自己的人设是什么，爸妈也想知道这小朋友是什么。
可是我查到有人说，就有那种算命的，就什么公司还是什么的，他们就说小朋友不适合算命，哎，
所以他的人格还没有形成。
他的意思说，就是因为爸妈的教育很容易影响到小朋友的。的成长，所以万一你小时候把那个小朋友命算太好了，爸妈就想说哇，那就是要宠他或是什么的，那就会有影响他的人格。
对，
等于说算出来的结果，爸妈会不小心做出一些相应的行为，可是反而导致反效果。
像我记得我们
是没有，
我们算六六好像就是算他很什么很会说话，好像我记得、
哦、
就是经商很适合。
所以其实这样也是看不太出来的。因为你不能因为你希望他经商，然后算出他刚好擅长经商，然后你就不理他。
对，因为
他不会长成自己
長成，因为你的教育还是会影响到他，
对
他不会自己长成，所以小朋友的算命也是不能，就小朋友也不太适合算。
对啊，如果他在北韩出生的话，
什么？
他在北韩出生，他会经商有屁用
啊？没有啊，说不定他真的，
搞不好政商关系都不错啊。
你说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里，可是政商关系不错，
或者研发了一款很好吃的泡面，然后在北韩卖得很好，
好烦，日清吗？
好烦。
但所以你们喜欢算？这个紫薇其实是感觉好像是比较多话题可以聊。
刚刚还
有
一个没有讲，就是紫薇它其实可以算你的，哎、欸，你那一年，就你几岁，你流年走到哪？比如说你可以算你29岁走到红鸾星，
嗯哼，
就算你那年有桃花，
然后或是某一年就会有小孩来。
然后身为我们这些少女，我们只算桃花而已，其他都没有看。
对啊，少女看星盘命盘只是要看桃花而已。
对，
我今天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就是喜欢算命的人，就是明明就是应该是喜欢，就是像你讲的，就是喜欢听到一些好的消息，或者说来印证就是某些他看到的现象，来补足那个问题。因为像刚刚讲，他都不懂另一半嘛。那可是如果今天就是算到就是。不好的怎么办？我说那像只有像这个是算到好的。我说比如说好，我因为我刚刚想到的例子是说好，比如说我今天要换工作好，然后我去算，然后他就说哦，你看你现在很适合换，然后怎样。可是他如果说哦，你不行哎，你这两三年就是待赛，你就是要三年后才能换。然后想说，可是如果我现在就已经很受不了了，会不会反而他讲这些又让我更裹足不前？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好矛盾，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喜欢算命的应该是喜欢别这些算命的这些比较玄妙的这种超自然力量给他一些动力或是信心去做更多事，可是如果他今天算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是比较负面
的
那这样子又很难应对。
不会，你换一个人帮你算就好了。
我以前听过一个朋友，他算命师跟他说他每两年会有一个男性长辈过世，然后就他好像当年就爷爷过世吧，然后再隔两年舅舅过世。
不是，等等，我要讲的不是这种过世，因为过世这个你没有办法控制。
重点是很可怕，他就觉得他在两年后会有个男性长辈过世，那个心理的压力很大。
我跟你说，其实最近的算命，不管是算命或是星座，
嗯，
我觉得他都比较不会想要给你坏消息，因为他想要给你一个心灵上支撑的力量，所以他其实会把它讲成一个你的人生就是一个循环，有好的有坏的，你可能现在不是最好，但不代表你之后会一直坏下去啊。所以他的那种他给出来的资讯不会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么斩钉截铁，你现在就是在人生的谷底，他不会这样讲。
他不会讲谷底，他可能说现在比较不适合。
没有，他可能会说， 没有，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它不会只告诉你一件事情，它会告诉你说，啊、先不管，它可能会先说星象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
针对我的问题，它又
如果你想要了解工作方面，我可能会觉得说，你最近可能会有贵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嘛，但是有时候它不会讲这，它可能会说你最近可能需要低调。就是他会用这种
婉转
的方式，因为其实事实上，我觉得星座的这些老师或是什么星座师傅，他
有点像是心理咨询，
他其实想要给你的是一个指引的方向，他不想要断你的人生嘛，所以他一定是会想要给你一些方向，而且这些方向其实你知我知，就是你心里都知道，你其实无论他有没有说，你都该这么做。就他可能会说，
没有，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觉得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对对，所以他才需要。去算命，或
他是有点像他抓出你在混乱之中最正面的那条路，
他
试图联系
往那边走，这样，
因为你一定心中很混乱，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才会想要去算嘛。那他今天他其实并不知道你实际上的状况，他并不能左右你的人生，他可能就只能给你一些方向，他可能告诉，你今天在这方面你可能低调比较好，但是下半年或许怎样怎样，因为某星在哪里，然后你可以朝哪个方向走，他一定会告诉你的人生有好有坏。他就告诉你现在这个不好，不代表你现在这个阶段什么都不好。
他就是提供一个可能60分钟的心灵马杀鸡服务。
对，他就想要疗愈你。
欸，我有听过，就是说如果你最近会遇到不好的事的话，就你会命中有带，你可能快死了，或是你遇到大祸。
他每次讲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谁会
然后那个算命师
会跟你说你快死了，
不是，
可以这样吗？
他就会不收你的钱。所以当你知道算命师不收你的钱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就是前阵子有一个朋友去算，然后本来就是说他就觉得这师傅很准，然后就跟另外一个朋友去算，然后就是他们师傅说，你们两个都需要技改，可是这个人技改只要6000块，你要16000。然后我想说，好好笑，想说，哇，你看你真的是比较衰哦，连技改都要被分别不一样的收费标准。
不是，我想到这个不收钱的事情，因为我不是说我人生就只算过一次命吗？那天 Window 也在，
对
，Window 就是
我没有被收钱，
他就是被退钱。
你命那多差、啊？
没有，可是他不是说我命差才不收钱的，
他觉得你太瘦，
他说我什么我
安，
你怎么
是？
我好像听过这故事吧，然后好像有听过这故事。
他跟我讲的超敷衍的，他整个算命的内容是说你要孝顺父母，多喝水，然后多吃饭，然后认真读书之后就
會，给他多少钱算这样子？
没有，
他退钱给我，
他就退钱给他，他就说你拿这个钱去吃饭。
没有，他没有这么说啦，他只是说他就退钱给我。
到底是你看起来很穷，还是你快死？到底是哪一个？
没有，他是说什么？我们家长辈最近有帮我去什么拜拜。
哦，所以他觉得你已经有把你的福分都补起来，你最近没有什么需要去特别做的事了，这样子。
对，
哦，
娘娘也是很会做行销啦。
你也是个幸运的好孩子，什么？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那次算命，因为我就是我不信他，所以我眼睛透露出的那个。就是
你觉得你觉得他觉得我不需要跟你多费唇舌，反正你也没有信。你说
我觉得是
这样
欸，其实我这样想，因为我其实我当下的心情是有一种我来玩的，所以他不管说什么，我就是哦，真的。
你会不会这辈子都是来玩的？笑看一切事情，
我下凡来人间游历。
一个小精灵的，
就是为了来玩，来见见人世间、
就是。就是小飞侠旁边那一只，它叫什么 ？Tinkerbell 那个概念，什么啦？什么？我刚本来以为我们是会聊到说，可能大家有什么比较低潮、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有得到一些舒缓和化解。可是听起来大家比较多都是。算了，我觉得也不能把这种事情当成一个救命陷阱。
有一次我朋友他失恋，然后我就陪他去台南玩，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神农街的街，就是入口的地方。
算手相的阿伯吗？
不是算手相，是算好像是算紫微斗数。然后我就拉着他算，因为他本来不想算，我就想说，因为我就是抱持来玩的心情，我就想说你那么烦恼，我们就是。
来听一点超自然的，
对，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对，然后那个人，
就是啊、金钱难道不是损失吗？如果不准的话，金钱也是损失、啊。
有道理
耶。
等一下，我要听完这个故事。
好，对不起。
然后那个人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这个对象真的不适合。”
嗯
然后我那朋友他就是有点慢慢走，就是可能也是从那一阵子开始就慢慢走出这个对象。
我觉得你讲这点我还蛮喜欢，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听到。太身边的人的声音有时候反而进不去，可是反而是一些你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距离很远的人的声音会传到你耳朵里面，或者这听起来好恐怖，我昨天很像鬼故事。不是、啊、我要说的是有时候 比如说如果你心里真的有一些事情，有时候你其实不见得想跟你很近的人讲，
嗯，
如果你跟一个很远的人讲，然后或是说很远的人跟你讲某件事情，跟比如说一样是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可是好朋友讲话不见得我听得下去，
嗯，
可是如果是一个连一个不熟我的人，然后他也觉得哎、欸、可能是这样子，你可以想想看。我觉得那个时候，在这种时候就是怎么说呢，有些困局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要想办法去切换立场，然后听很多不一样的人的声音，然后如果在这种时刻这些比较遥远的人，我说不管是人或神好的声音有办法传到你耳朵里，让你去想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会是算命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启发这样子。
哎、欸，我小时候我爸一直叫我不要算命、欸，他就一直说他觉得算命这种东西，
算
对，没有，他的意思
是算命先生的声音说话，
算命先生哪会这样说话？
他的意思是说，万一你遇到骗子，但是你还是相信他怎么办？比如
说，
比如说他帮你，双修是，对，双修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测你的名字，然后说你的名字今年会有大祸、
哦、
然后你要给他10000块，不
然
他
紫水晶补，
他才帮你消灾解惑。
那如果你不花这个钱？那你心里就一直想，
那你就要找另外一个人帮你算啊。下来的方针就是找第二意见。
你说算10遍吗？
啊、
算到
啊，如果你算10个、10个都说你要死了，怎
么办？没有啊，你今天算这个跟你说有大祸，那我就换算星座啊。星座说没有，那我就找塔罗啊。反正他们拿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啊。
对。
但是我觉得算命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就是你在你心里很摇摆不定的时候，你有时候去算会更让你更不安。
嗯、
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说，穷算命，富烧香。就是你，当你很，其实你是很穷困潦倒的时候，你才会一直去不安，才会一直去算，
嗯、
才会一直想让别的人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但是
就是很有钱的人才会有钱一直去算命嘛。
没有，他说富烧香啊。
但是、
就是、
但是当你有钱，就是当你心灵是富足的时候，你只会你只会想要祝福，
心灵富足。
你只想要拜拜，就是、
uh-huh.
就是求平安。
对，说我觉得听起来是富，刚刚那个穷跟富那些富的人，他已经就是比较顺了，所以他只要祈求说哦，这个顺的事情继续下去，所以他去烧香就好，他不用一直去做人生的抉择，就是他不是面前永远都这么多岔路，而是他的路是比较顺的，所以他才会是富这样子。
虽然我朋友那时候他的解读是说他觉得算命会变穷，但是我自己重新解读这句话， 我是觉得。是我在我们内心比较贫乏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去透过算命寻求解答，
嗯，
但是这不一定代表好或不好，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很多算命的好处嘛，就是心灵的调剂。
那我觉得这句话很有 feel
哲理，
他感觉可以
有
很多种解答，有很多种解释的方向，而且我觉得你能够，我觉得一个人还蛮厉害，就是你可以解释到你自己最舒服的一个解释方法。
你要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自圆其说，你才能好好的走下去。
应该说这有点像是，我说假设我们把算命看成一种心理医生或什么样的状况好了，
嗯，
你看医生的最终目的是不要看医生，
嗯，
所以说如果穷算命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是因为我觉得如果
不要一直去算
了，就是我就是算了，然后可是我还是一直不太好，然后我就会继续去算，然后想说
又不好又一直去算，又不好一直去算，这样子
就有，也许它是有一种某种恶性循环在。那也不是在否定去算命很不好，或者是说，也许很多
最后的解答其实并不在你算命这件事情上面。
就也、
就是、
也许对 对，也许很多时候就是除了算命之外，可能
还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嗯，
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
别说算命这件事情，就显示了你的状态。
对对 对，有点像这样，有点像是说，其实俊君说也没错，因为我其实想象也是说。某个程式上我们很需要依靠算命，是因为我们某些时段的心理素质就是没有这么好，然后像俊俊讲的，我觉得 是一个方向，就是说、啊、如果你是因为心理素质不好，然后有时候你的低潮比人家更低，然后你会需要这些力量来帮你，那比较好的方式是你来提升你整体的心理素质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比较 不需要去依靠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啊，好难哦！没有，我只要说，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心理素质有就是多强多弱这样子。
嗯、
那我说就可能也不算强，那就是比如说他今天已经很弱，然后说你去提升，然后想说嗯，也其实有点难、啊。
当然不是这样子，直接跟他说你就是不努力或者什么，应该就是算命会造成你那个，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一直算一直算，可是你其实整体而言你的状况不好，并不是算命可以帮你解决的。
嗯
嗯，
对，实际上你还是得怎么讲啊，从向外寻求，然后慢慢在自己可以做到的范围内改成向内去做点改善，这样子吧。
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纪录片，
嗯，
就是鸡同的纪录片， 然后他就讲说有些人
你要说鸡同鸭讲
你们又来讲烂梗然后他就讲说每个人就是人生中就是
鸡同鸭讲
他讲每个人人生就是一关又一关，有些人刚好他那一关就是过不去、嗯、但是借由这种拜拜啊求神就是算命、哦、可以让他就是过那一关了、嗯、那对他来说也是好处。
应该说人生是一个滚动式修正的过程，然后有些人在滚动式修正的过程中他需要一些辅助轮，
对，
我们把它装一下然后他会
风火轮，
因为没有就是一个没有，有点像我们以前在学校不是都会有那个面包，就是你骑机车进学校的话它有很多那种防护的那个坎，然后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他就是可能那个摩擦力不够他过不去那个坎，你帮他加个辅助轮他就顺顺的过去，
是的，
说心理上的
是面好面包应该是人生的阻碍吧？
就是对，反正哦，你说其实我真的在讲面包，不是在讲
辅助轮，
不是在讲，
好烦啊，
好烦
啊。好啦，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算命跟各种像星座、塔罗那些，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呢？嗯、那如果你有意见呢，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们，或者跟我们讨论哟。
嗯，
那今天就这样到这边喽，拜拜，
拜拜。